哈利路亚，奉天圣名，我们开始我们的课程哈。很累吗？我们就一起来玩那个背诵的游戏哦。啊？哦，不累不累不累不累啊！好，我们来背一下刚提到的哈，我们增加物迟到信条一背来。三信无义二盼，三信无义二盼呢？三信一背来信，信，信，五大交易北来信。信，信，信，信，两个盼望一边来信，信，信，没了，好，就十条哈，感谢主，大家很清醒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哈。那传道想说先把大家带过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信条里面在写什么。那这信条其实不难懂哈，就是每次在。我们一般举办圣礼也好，传道常在讲哈，还有我们一些基本教育从小听，好，我们大概都知道哈。好，那第一个提到说信耶稣基督啊，就是基督论，谈的就是神观。虽然这几行字啊，但是这个神观一直在基督教里面吵到现在啊，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分歧了哈。虽然我们看简短的几个字。我想如果不是神圣灵的带领，我们也很难在整个基督教从过去历史的框架里面用圣经的角度来去看神观这个事情。但是从我们这个信条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天上的神，他道成肉身，同时在天也同时在地，所以圣经说他从天降下，人就在天。好，所以我们的神观其实很清楚，待会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再谈。那信耶稣基督是从哪里来？道成肉身，耶稣他是道成肉身。我们一般在讲圣诞节，圣诞节我们不能庆祝圣诞节，我觉得本身圣诞节这个字就是有问题了，对不对？请问我们看对观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提到有关耶稣圣诞这个字眼？谈到耶稣都是提到什么？耶稣怎么样？诞生吗？还是耶稣降生？对不对？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有提到耶稣诞生吗？在伯利恒吗？还是耶稣降生？这个降跟诞差在哪里？他强调的是什么？耶稣降生他强调的是什么？他是从怎么样道成肉身，这个很重要哦。所以我个人认为了，这我比较强烈，圣诞节这个诞本身跟圣经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耶稣是降生，耶稣不是诞生，所以耶稣是道成肉身，他的目的是什么？拯救罪人。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拯救罪人，所以可见今天我们要纪念耶稣的死而不纪念他的生，因为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拯救罪人。他怎么救？用什么方式来救？死这件事情。为什么死能够解决人的罪？因为他必须流血牺牲。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先带大家带过一次。所以为了拯救罪人怎么救，他必须死，因为全天下人都有罪。耶稣他是神，但是神他是自由拥有，他是不死的，他不能够替人流血牺牲，所以他必须借着一个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有形有体的，他能够流血，能够替人牺牲，我们的罪才得以解决。那耶稣他也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所以第三天他复活。不仅如此还升天。请问耶稣几天复活？先给门徒看几天？三天复活几天？写给门徒看几天啊？我们的圣经不一样吗？40天哦，所以4天里面有多少人看见耶稣复活？圣经提到有500多位，有12使徒，还有幕后当然也写给保罗看所以后面的雅各他的兄弟可能过去他也无法来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等到耶稣升天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整个耶路撒冷会议当中这个雅各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教会的柱石。他来接受相信 啊，因为他的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你说要信啊，当然也有很多困难。哎，从耶稣升天之后，复活之后，哎，他终于能够来接受。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第三天复活几天？复活后几天升天？40天，好，升天，好。那我们从这边可以了解，他是什么？人类唯一的救主。那第二个呢？他是天地的主宰。第三个呢？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的神有几个？一个。我们的神观就很简单，神是灵，神是独一的神，还需不需要什么三位一体的解释？不需要，那是画蛇添足。OK， 好，那么这段怎么背？谁能够马上背起来？我们30秒就能够背起来。哦，待会大家传道带一个动作给各位哈。好，道成肉身拯救罪人，但是在十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人类的救主，天地的主宰，独一之真神。好，注意看传道的动作哈。耶稣基督怎么样？道成肉身，比着我们对不对？道成肉身，后来呢？为拯救罪人，好，为拯救罪人是我们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是我们。后来呢？代死在十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我们人类，他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天地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有没有背起来了？没有。好，注意看啊，信耶稣基督系来，道成肉身，后来呢，为拯救罪人。好，抱歉，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代死在十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天地的主宰，坐脚独一之真神。你们背起来了，要不要10秒钟？哎，你们没有做动作就背不起来，我们只有做一个动作而已哈，让大家有精神来，坐着就可以了哈。来，信耶稣基督系来，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后来呢？在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天地之主宰，坐脚独一之真神。有没有背起来了？没有，待会要抽背哈。哎，就很简单，好，我们透过这个动作就很简单哈。好，我们看第二个信条哈，信圣经，我们信新约还是信旧约？信旧约，这个很重要哈。待会我们来背哦，这个很简单哦。信新旧约圣经系，好，圣经从哪里来？神所默示，好，这是要背哦。信新旧约圣经系，神所默示两件事。第一件，为证明真道唯一的根据，第一个哦，为证明真道唯一的根据。还有呢，信徒生活之准则。好，没背起来了。好，我们来5遍哈。信新旧约圣经系，神所默示，来5遍一遍来。信新旧约圣经系，神所默示。信新旧约圣经系，神所默示。信新旧约圣经系，神所默示。信新旧约圣经系，神所默示。再来，信新旧约圣经系，神所默示。好，两件事，第一件北来，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以及信徒生活之准则。一背来，5遍背来，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及信徒生活之准则。2遍，为证明道唯一之根据及信徒生活之准则。3遍，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及信徒生活之准则。4遍，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及信徒生活之准则。5遍，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及信徒生活之准则。全部一背来，信新旧约圣经系，神所默示，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及信徒生活之准则。好，我们从第一条来背到第二条。哎，我这堂课可能就是来背诵课哈，大家比较精神。好，信耶稣基督系，背来，信耶稣基督系，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人类唯一之救主，天地之主宰，独一之真神。来，信第二个，新旧圣经北来，信新旧圣经系，神所默示，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及信徒生活之准则。 OK， 好，我们看第三条哈，信真耶稣教会，他写信本会，我们就讲信真耶稣教会。好，是耶稣基督界。好，那所以整个真教会啊，是从怎么来的？好，那第一个提到了，我还以圣灵所设立， 所以使徒时代是什么鱼啊？早于圣灵。那我们真教会幕后的真教会是什么？晚于圣灵。好，一个早一个雨，好，他是用当时以色列，他用两次比较明显的降雨，他们从秋雨开始降第一场雨，所以秋雨又叫做什么？早雨。所以到了这个春天啊，春雨又叫做什么雨？晚雨。这个神学院有考，我那天考错了。记得弟兄，如果要报名神学院把它记一下，这是考古题。好，知道齁，两个降雨。好，那晚雨圣灵所设立，还有呢，为复兴使徒时代之真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啊，我们根本跟什么灵恩派哦，跟什么传统教会留下的包袱有没有关系啊？没有。虽然我们讲教会时代的软弱跟堕落，我们是借着圣灵的设立怎么样，跟使徒时代教会是一样的，圣灵设立，然后教会建立，然后晚雨圣灵设立，真教会建立，懂意思吗？所以我们是直接在两个时代里面了，直接接轨到整个使徒时代的教会，跟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不接受任何过去的遗传，以及过去整个基督教派遗留的一些错误的一些神观，以及一些错误的观念，懂意思吗？好，所以我们进真耶稣教会系耶稣基督借什么呢？晚雨圣灵所设立，目的是什么？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可以齁，好，我们一起来五遍你北，来，信真耶稣教会系耶稣基督借，五遍你北，来，信真耶稣教会系耶稣基督借，两遍，信耶稣基督借，信真耶稣教会系耶稣基督借，信真耶稣教会系耶稣基督借。好，两件事一北，来，晚雨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使徒时代真正教会，两遍，晚雨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使徒时代真正教会。晚哦，是这样啊，好，等一下我改一下哈，因为我这个版本从哪里弄的，等一下，为复兴使徒时代，为复兴使徒教会之真教会，好，为复兴使徒，好，再改一下，为复兴使徒教会之真教会，好，那我的讲义可能也是错的，因为我是直接扣过来，再请大家改一下哈。好，为复兴使徒教会之真教会，好，强调教会哈。好，我们再念，我们全部来哈，我们念五遍一北，来，信真耶稣教会系耶稣基督借，晚雨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使徒教会之真教会，两遍一北，来，信真耶稣教会系耶稣基督借，晚雨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使徒教会之真教会，三遍，信真耶稣教会系耶稣基督借，晚雨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使徒教会之真教会。做一遍，信真耶稣教会系耶稣基督借，晚雨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使徒时代之真教会。好，使徒教会之真教会。好，等一下，刚刚，等一下，他那个。跳开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好，我们来看第四条哈，第四条，信水浸哈。那我们的洗礼有一个很重要的，很多外教会的洗礼啊，有的是宣告性的啊，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一家人哈。那有的只是一种仪式而已啊，所以他们不认为说，受洗一定要到流动的活水，他们也不认为要面向下。他们有的说也可以啦，都可以啦，后面变得模糊掉了。那当然从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啊，如果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时间呢，我们会再谈齁。那其实洗礼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赦罪重生的典礼。齁，记住我谈到洗礼第一个提到的是赦罪重生之典礼。 这个赦罪很重要哈。那怎么洗呢？哈，第一个必须有已受水灵二浸者，好，就是已接受啊，你接受洗礼了，而且也得到圣灵了，这样的人才能够施浸。好，当然啊，我们早期啊，我听到东部啊那边的传道不普遍啊，那当时可能还没有安立长职啊，我早期好像也有弟兄来施浸。这个洗礼啊，是教会所赋予的哈。当然，现在我们为了整个整合的部分，啊，借着差派啊，那也借着有得到圣灵，还有接受赦罪的洗礼啊，那大部分呢，哎，都是由传道人来担任啊，这个啊，这个施浸哈，这个施浸的哈。好，那这是一个条件哦。那怎么洗？第一句要奉主耶稣圣名。那如果今天他的神官是三位一体的神官。啊，他们都会奉父子圣灵的名洗礼，啊，因为三位一体是父子圣灵，啊，他们为了说，如果奉父的名，那耶稣的名、圣灵的名，那怎么办？啊，如果只有奉这个耶稣的名，那其他的怎么办？啊，他们会怕，哎，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奉父子圣灵的名。那其实奉这个名呢，哎，是没有奉一个名字的名受洗，对不对？那父不是名字啊。那子也不是名字，圣灵不是名字，那父子圣灵的那个名，那是单数，那这个名是什么？我们很感谢主啊，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智慧啊，来启示我们早期的工人哈。那这个名就是耶稣的名，这是耶稣的名哈。所以我们受洗一定要奉耶稣的名，如果没有奉耶稣的名，就是奉一个没有名字的名受洗。啊，我们后面啊，我们那个晚上还有明天，我们有时间会再谈细一点哈。那怎么洗啊？在活水中给受信者，活水中啊，我们的洗礼强调在活水之中哈，要低下头，还要全身敬礼。啊，这个洗礼的原文就是敬礼啊。我们如果注意看圣经里面有关于提到洗礼，都是从水里面上来，它是敬礼哈。那低下头。啊，这是耶稣的一个示范，耶稣死的形状，最后就是低头的哈，在活水哈。好，我们来大概记一下哈。信水浸赦罪重生之典礼，必须由已受水灵二浸者奉耶稣的名，在活水中给受信者予以低下头之全身敬礼。好，因为比较长哈，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自己去背哈。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五个，信受圣灵系啊，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得圣灵是怎么样？得天国基业的凭据。哦，我们过去这个赞美诗在新编的时候啊，这个少了469首，以前好像是第几首，有点忘记了哈。啊，早期好像是255首还是第几首？啊，那后来又把它再补上去啊。那我觉得这首诗歌啊，一直陪伴我们长大哈。啊，它已经有一种。代表我们真教会灵恩会的一个诗歌哈，就是灵恩大会这首诗歌哈。那从小在唱的时候啊，就很喜乐啊。虽然小时候还没得到圣灵了，哇，圣灵无价宝，世上无处可找哈。得到了之后，就能够得到将来天堂美好的盼望。好，所以我们今天说得圣灵就是天国基业的凭据。好，那怎么样以得圣灵的一个证据呢？就是说灵眼。就是说灵眼哈，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根据啊，我们找时间啊，我们会再一个一个来谈哈。所以得天国基业之凭据，并以说灵眼为受圣灵之明证。好，我们来五遍，我们来读这个哈，来背。信受圣灵系得天国基业之凭据，并以说圣灵眼为受圣灵之明证。五遍，你背来。信受圣灵系得天国基业之凭据，并以说灵眼为受圣灵之明证。两遍。信受圣灵系得天国基业之凭据，并以说灵言为受圣灵之明证。三遍。信受圣灵系得天国基业之凭据，并以说灵言为受圣灵之明证。五遍。信受圣灵系得天国基业之凭据，并以说灵言为受圣灵之明证。好，为什么要背？我发现哦，像我们传道人啊，因为常读圣经哈，那也常念圣经，那有些经文呐，就脱口而出了，不用考虑了，这个经节就很完整的一段。我发现哦，人在语言的表达哈，你可以试着去背一些比较经典的东西，那有关于我们的信条，你背了之后很容易就变成你口语化的东西哈。所以我们每次谈到圣灵，我们就想到得天国这些凭据，要以受灵言为受圣灵之明证。好，把它接下来哈。那信洗脚礼， 我在这边把它分作奥秘性跟教训性。我们知道我们洗脚里有奥秘性，奥秘性的洗脚一生洗一次。那这个洗脚里的奥秘性是什么？与主有份，与主有份。所以我们今天洗礼之后来到教会，我们在办圣餐礼之前呢，一定要举行洗脚礼，要奉耶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与主有份。这个动作是主耶稣亲自示范的，所以与主有份，这是一个奥秘。所以这就是我们洗脚礼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与主有份。很多的教派啊，对这个部分觉得不是很重要他认为啊，什么圣经就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有记载。我认为不是记载多少的问题，而是遵行的问题。哪怕只是一句话，如果跟得救有关，我们就要遵行。所以啊，信息教理重要的在奥秘性里面，我们就是要与主有份。那教训性呢，第二个提到的教训相爱圣洁谦卑服侍饶恕之典礼，这是教训的部分。相爱圣洁谦卑服侍饶恕之典礼，那对每一个受浸者，如果是一个奥秘性，我们在举行那个洗脚礼，一定要奉主耶稣圣名可以洗脚一次，就一次哦。那至于比起洗脚，这是教训性的，必要时亦可行之，必要时亦可行之。早期我听过一个教会负责人不和，这是我们在上那个五大教义这个谢长老提到的一个见证，负责人不和后来一个长老就把他们约到这个一个小房间然后跟他们讲洗脚礼的道理，甚至请他们脱鞋子帮他们洗脚要他们彼此互洗，哇，两个人就哭了后来就化解了彼此的这个心结这就是一个教训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就是洗对方的脚这个脚是最脏最臭的也是一种爱的表现爱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洗脚里有两个层面这个奥秘性的洗脚一辈子洗一次，那教训性的呢当然我们在一些需要的部分也可以来实行这种彼此洗脚。那其实后面的真正我们谈的教训的部分就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而是怎么样内在的。那个脚代表是什么呢？代表我们的行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洗脚礼，我们洗的是我们的心脚。那当然对于我们这个刚受洗的他洗他的脚与主有份。那对已经信主的人，洗脚礼也是要洗我们的心脚。用什么洗？用主耶稣的道理来洁净我们的行为，也能够来释放一些心里面的仇恨，这个很重要。所以啊，洗脚礼两个层面。所以谈到洗脚礼，你要想到什么？与主有份，与主有份。那谈到圣餐礼呢不是圣餐礼，我们刚提到谈到那个受圣灵呢得天国基业的凭据谈到前面的那个洗礼呢，你要想到什么？赦罪重生它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在属灵方面我们必须要看重的部分好，那信圣餐礼你想到圣餐礼，你要想到什么？纪念主耶稣的死，对不对？所以我们想到圣餐礼，就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它的意义就是来纪念主的死。所以主耶稣没有要我们去纪念他的生我们教会里没有所谓的庆祝耶稣的诞生，没有，但是圣经里面特别说要纪念我的死，因为主耶稣的死跟每一个人都有直接性的关系。因为耶稣的死，我们今天活着就有盼望；因为耶稣的死，我们将来就有得救的一种希望所以这个纪念主死在圣餐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圣餐里它是一个同领主肉主血的过程主肉主血那耶稣说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不是象征性的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提出一个就是灵化灵化了成为主的肉主的血，在灵里面就是主的肉主的血，物质没有改变，灵里面改变了那同领代表我们是同一个肢体所以传道每次在播圣餐就感受到每一个圣餐每一块圣餐都是代表一个信徒。我们在讲正教会每个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合一性、整体性、肢体性有时候在讲波那块我们领受了代表我们是一个身体的，那既然是一个肢体就彼此感觉彼此需要彼此互补彼此相顾所以我们要落实一个肢体的 一个生活，是一个同领的关系，领了主耶稣的身体。那这个圣餐里很重要，就是与主联合。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提到说，我们领受之后，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那能得永生。所以领受圣餐跟将来的永生复活有绝对性的关系，所以不可以无故不领受圣餐。如果可以悔改的罪，悔改领受，但乃见到致死的罪，为了这个我们个人的一个那个悔改，那主耶稣都知道，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不领受，那时常举行，那怎么举行呢？一个无酵饼跟葡萄汁，那这个很多的教派就有很多的不同的观念，无酵饼跟葡萄汁。玉山神学院很多都是在花莲那边，我记得东部有一段期间他们在推那个本土化的信仰，就是福音跟文化的对话，他就说我们今天应该更与我们的文化来结合，所以他们后面他们几个牧师甚至也相当做一些讨论，也要求我们真耶稣教会做了一个大家一起来谈，他们也在分享这一段，他们就提到说这个无酵饼是以色列人从过去旧约他们一直有的文化传统。那我们在台湾呢在东部地区呢我们过去用番薯是我们过去的传统，所以他们举办的时候用什么？用地瓜呢？据说一个牧师就在讲，他说他就去买一些波卡，放在冰箱他的比较特别，可能不知道去哪里买的甚至做了一些那个了就把它当圣餐来弄甚至到早上一看冰箱要办圣餐了，就被孩子偷吃掉了甚至现在外面的那个书房又在卖那个圣餐饼，你们看过吗？他买卖圣餐饼是一片一片的，这就是问题啦，不是一整个饼，它是整一片一片的，这是不合圣经的教训所以这个无酵饼它有里面很深的意涵，这个酵代表罪所以可能今天我们在讲耶稣的身体是没有罪的所以我们必须用无酵饼。那葡萄汁不是葡萄酒酒它是发酵的那光是这一点很多的教派就没有办法遵守我想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示范跟遵行的好，所以我们讲到圣餐里第一个想的就是纪念主耶稣的死同领主肉主血与主联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有时候读到这一段有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圣经有一段话提到说我们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在讲说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所以可见我们无时无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你今天走到哪里你讲过什么话你做过什么事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主耶稣跟你同在是一件邪恶的事情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讲的可怕就是说你在犯罪的时候你心里面所想的心思意念你讲出的话主耶稣都知道所以圣灵会担忧为什么主耶稣在里面你光是想到这边我们就应该要警惕懂意思吗所以信仰最难持守的不是在别人看到的时候我绝对相信各位来到这边的圣经营每个都是100分的信仰我相信因为很多人在看你回家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那是你真正的自己也是你跟神之间主耶稣都知道所以有时候想到这边我们与主联合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也没有让主的圣灵来时常为我们来担忧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事情值得思考的事情好我们来看安息日所以我们的这个信条里面还夸父提到礼拜六爱杰生日是礼拜六当然有人提到说现在有些月历有时候把礼拜六当作周一天有的是把礼拜天当作周一天传道到底安息日是礼拜天还是礼拜六如果守礼拜天的他们都不讲安息圣日他们讲什么什么日主日所以他们也知道礼拜天是不是安息圣日不是是他们所谓的什么主日所以以安息日是礼拜几当然是礼拜六我们现在看犹太人他们守安息生日已经好几千年他们绝对不会错的他们的安息生日就是礼拜六 所以他们说啊，礼拜五的日落啊，礼拜五的日落预备日啊，进到礼拜六的日落。好，所以可是我们在讲哦，安息圣日就是礼拜六。哦，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这个日子哈。那到 YouTube 那边看哦，有一些外教派友，他开始对安息生日的教义啊，对过去的那种已经产生很多的质疑了。他们也根据圣经知道安息日是很重要，所以说并没有废掉安息生日，而是成全哦，不是废掉。你看耶稣也在安息生日里去教训，只是怎么样去遵守安息生日有一个改变。而不是过着过去旧约的那种律法来去守安息生日，而是进到了恩典时代来守安息生日，也这个很重要。所以在我们整个信条里面，我们来看信安息日礼拜几啊？礼拜六。这个礼拜六是一个神赐福之日，要在什么之下来纪念？恩典之下来纪念。所以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来纪念安息生日哦。过去以律法来说，对不对？不可以做工，不可以生活啊！所以现在呀，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守安息是很严谨的，他们还是活在过去的旧约的安息圣日啊。我听过这个陈秋瑾长老啊，他去以色列好几次哦，他们说啊，他们研发了很多的产品，比方说电锅，他们的电锅到了礼拜五日落，他们似乎就不太敢起火，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按那个开关也是怎么样，也是点火啊。他们就设计那个计时开关啊，他们在那个之前呢，就已经洗好米了，就把它放上去，那个计时器一弄，可能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啊，时间一到啊，如果是12:40啊，可能在11:30的时候，就打开了，12:00就煮好了，不用自己按开关，听说他们的电梯啊，每一层到了礼拜六都会打开，如果有70-80层，你每一层都打开，为什么？不可以按那个开关。因为安息生日会犯了安息生日，那这是活在哪里啊？律法时代的安息生日就是不对的，好，所以我们应该在恩典啊恩典之下来守安息生日。好，那有两件事很重要，创造以及救赎之恩。所以我们每次在安息生日，我们来纪念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守安息生日来承认了这宇宙万物有一个创造的主宰，就是天上的神。所以每次在安息生日，你就知道我们也是神所创造的，要去纪念哦。如果没有神的创造，我们人类就不可能活在这个世上。好，那第二个纪念就是救赎之恩。好，所以我们守安息生日来纪念神的救赎之恩，感念主的恩典。好，他说并盼望来世永远而遵守之。那其实安息生日有一个更深的期待，就是什么？永远的盼望而遵守之。所以我们在地上守安息，我们期待的、相信着将来在我们离世之后，我们一个地方是能够永远去安息的地方。所以安息圣日它不仅是一个赐福的之日，来创造神的创造以及救赎，更重要，它有一种未来的盼望。好，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守安息圣日，我们就想到我们未来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永远享安息。所以安息圣日重不重要？很重要啊，不是只是啊应付一下怎么样。那即使今天我们因为学业的关系、工作的关系，传道认为我们还是要守安息，因为这是一个恩典时代的安息圣日。你在你工作的职场，你要纪念这个日子，纪念这个日子。当然每个人的纪念的方法不太一样，可能有特别的啊。像我知道有些人在安息圣日他会做禁食啊，有些人可能会在这个日子里面，他会有特别纪念的方式。好，那不管呢、我们今天能够守安息，还是真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到教会来守安息，其实在工作的职场、在学校补课的时候，我们都要纪念这个日子，来感念神的创造，来感念神的救赎，更要相信这一天我们守安息，将来能够领受到神永远给我们的盼望。好，第九个，信得救。好，信得救系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这份救恩呢、是因为神的恩呢、白白的称义，就是你不用付出代价的，不用付出代价，因为神爱你，他拣选你，他成为了我们成为了他的儿女。好，那所以得救啊，第一个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信是很重要。好，我们来参考这个罗马书哈。罗马书我们来看第一章，罗马书我们来看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 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七节哈。罗马书的第一章来看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十七节，请读。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那这边提到说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我们在接受洗礼一定要出于信心。每次这个针对这个要受洗的同龄我们就会特别在之前开一个洗礼的要道的说明就会跟他讲要出于信心，要相信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也相信我们真教会的信仰，借着圣经里面所说的在受洗当下我们是祷告之后灵化成为主耶稣的血，我们在整个全身入水之后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相信所以这个信就产生功效所以这个信很重要所以圣经底下说因信以至于信，从信开始，从信结束，我们的信仰是从信开始，从信结束，这个很重要我们不仅在信仰里面，我们很多都从小就是来信主的父母亲凭着父母的信心知道把全天下最好的礼物给我们从小在父母的信心呵护教育来长大，那我们这个信仰里面一直要维持到后面的信很重要，我们不仅能够赢在起跑点上，更要赢在哪里终点上。我觉得信念我最近对这句话有很深的感触我看见很多的家长很担忧孩子的未来，这个补那个补说什么孩子都没有来聚会传道没办法什么都要学才有竞争能力怕怎么样，孩子输在哪里起跑点上。可是我们很少看重输在信仰的起跑点上，我觉得更重要是不要输在终点上，真的我们的信仰信你自己信，从信开始，也从信来做最后的结束在最后人生盖棺论定之后，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就像保罗一样美好的仗打过了，首先的道守住了好，所以得救本乎恩，出于神的恩，出于神的拣选，也借着我们的接受，我们的相信那必须依靠圣灵，追求圣洁，实践信心，敬神爱人。那今天我们的信仰从神的拣选之后我们就要靠着圣灵来追求圣洁。很多人提到说传到现在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很乱很多未婚青年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已经发生关系了，他说这个环境就是这样，那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个信主之后我们愿意靠圣灵，神会保守带领我们，依靠圣灵，我们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时代里面太多的诱惑，没有办法，我们除了远避试探之外，一定要靠着圣灵追求圣洁，实践经训。有些信徒在讲传到这个圣经跟那个现实生活落差太大了。那教会里面讲的在社会里面根本好像行不通也觉得很困难。你注意看我们圣经里面的但以理，他在最恶劣的环境来到巴比伦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有因为环境给打倒吗？没有。没有。我最近听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一个但如果从外面打破叫做什么？死亡。如果蛋是从里面破叫做突破，是生命。不一样一颗蛋从外面给它打破它会死掉，如果它自己从里面破了它是怎么样？是生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突破很多在这个时代的试探诱惑，怎么去突破？一定要靠着圣灵，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是没办法。很多人在讲说传道真的没办法，遇到这样的试探，遇到的考验，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没办法，想起来真的没办法。但是我们靠着圣灵能够实践敬训，敬神爱人。有时候谈到饶恕的道理几乎大概也会常常在讲台里面去提醒信徒听了也真的听了不到几百遍听都听得懂但是真的遇到了问题的时候，可能对过去这个人对不起我，你真的要打从心里面去饶恕的时候真的有困难，对不对？我们唱主耶稣你看看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还能够为底下的人 吐他口水的把耶稣的背打成稀烂的人，耶稣还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一种道理我们听得很感动，对不对？哇，耶稣的爱真的很大。当你今天我们就像遇到了这些别人的攻击批评的时候，你能够像主耶稣一样提出这样的祷告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用人的方法可能很困难。所以这边提到啊，信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要靠着圣灵，追求圣洁，实践敬信，敬神爱人，要靠着圣灵，这个很重要哈。我们这个来看哈，信主耶稣必于世界末日从天而降，审判万民哈。所以耶稣再来呀，有几件事，世界末日的来临啊，就是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从天降临。好，那第一次是带着恩典来的，对不对？带着救恩啊，让大家能够借着受洗归入基督。那将来啊，是带着刑罚的。当然，后面的人就会有两个不同的差别：一人得永生，二人受永刑。好，这就是我们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啊，这个世界的世局所要面对的事情。好，所以这么来说啊，耶稣再来是我们的盼望啊。在最邪恶的环境里面啊，有人说啊，这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啊，当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代表主耶稣的日子也接近的时候。好，我想我们再有三分钟，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再来背诵一下，我们再提出几个比较重点的，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课程。好，好，我们增加为十大信条一杯，来，三信五义二盼，再来，三信五义二盼，来，三信一杯，来，信耶稣，信，信。好，我来五大教义，北来，信，信，信，信，信，来两个盼望，北来，信，信。好，来复习第一个，信耶稣基督是，北来，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人类唯一之救主，天地的主宰，独一之真神。哦，你们都会背哦，我看你们嘴巴好像讲得很顺哈。来，第二个，信，信就是圣经，预备，来，信，信就是圣经，系神所默示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及信徒生活之准则。来看第三，信，信，预备，来，信真耶稣教会，系耶稣基督界完与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使徒教会之真教会。好，我们看第四，信，信水浸系赦罪重生之典礼，必须有已受水灵二浸者，奉主耶稣圣名，在活水中给受浸者予以低下头之全身敬礼。好，第五，信受圣灵系得天国基业之凭据，并以说灵言为受圣灵之明证。好，第六个，信洗脚礼系与主有份，及教训相爱圣洁悲饶恕之典礼，对每一个受浸者要奉主耶稣圣名可以洗脚一次，自己彼此洗脚，必要时亦可行之啊。如果你把它划分你就很清楚了哈，奥秘性的跟教训的哈。好，信圣餐一杯，来，信圣餐为纪念主死，同领主肉主血，与主联合，能得永生，在末日复活之典礼要时常举行，必须用一个无效饼及葡萄汁举办之。来，第七个，信安息日一杯，来，信安息日星期六为神赐福之日，但要在恩典之下纪念创造及救赎之恩，并盼望来世永远安息而遵守之。好，很简单，但是把很重要的要义啊都讲出来哈。来，信得救一杯，来，信得救系本乎恩，也因着信，但必须依靠圣灵，追求圣洁，实践经训，敬神爱人。好，做一条哈，信一杯，来，信主耶稣必于世界末日从天降临，审判万民，一人得永生，二人受永刑。好，同心默祷，阿们。